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生命在思的分享信息。下一站我们在何处停靠？80年代末，中国的一支考古队在西北大沙漠深处的挖掘，引出了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故事。考古队员们发现，他们挖出的干尸是一对紧紧搂抱在一起的青年男女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拥抱的激情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减退，人们仿佛还能听到他们悄悄述说的情话。整个考古队忽然沉默了，考古队在猜测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。他们是夫妻吗？还是一对私奔的情人？他们碰到了什么意外？还是双双殉情？夕阳的余晖涂抹着远处的沙丘，戈壁滩上只能听到风在呜咽。可以想象所有人的心情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更是看到了人生的无常。即使是如此热烈的爱情，也无法阻止死亡的脚步。这就是人生。我的外婆住在乡下，母亲在工作繁忙的时候会把我送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日子。在北方，农民犁地时，孩子们喜欢跟在他们后面玩耍，因为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。有时候会犁起一段红薯或萝卜，有时候会突然跑出一只小田鼠，有时候则会犁出一个死人的骷髅。乡下孩子胆大，常常会把这具骷髅的头骨当作足球踢来踢去。我那时常常会生出一些奇怪的念头，这是谁的头呢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个官员吗？还是学校的老师？可惜他不能站起来说，不，你们不能这样侮辱我。死亡把人生变成了荒诞。和西方文化不同，中国文化中很少有关于死亡的探讨。孔子用一句未知生焉知死，就轻松地打发掉这个沉重的命题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大多数人用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躲避生存的虚幻，企图以宴乐中的欢歌笑语来掩盖死亡临近的脚步。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儒家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等观念的影响，把建功立业设定为人生的归宿，以此淡忘死亡的存在。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只要看一看古今文人的作品，就知道这两大主题是中国人精神的写照。但是死亡依旧在这古往今来的喧嚣中走来，挥洒着手中的巨网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6节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一个财主拼命种粮食，又拼命盖仓库，想用今生的努力和适宜的生活来对抗死亡的威胁。面对这个比喻故事，我常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主耶稣的话真是奇妙，这个看似简单透明的小故事，却浓缩了人们面对死亡的心态，真是古今悲剧之最。我曾有两个极为要好的朋友，一位是政府官员兼诗人， 另一位是书法家，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很有成就。我和妻子常劝他们悔改信神，他们却都说等退休以后再说吧。然而死亡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，两人在半年之内相继去世，都还不到50岁。人到中年后，在火葬场送别自己的师友、亲人和同事，看着那一缕缕转眼消逝的黑烟，真是百感交集。二战中有一种被犹太人称为死亡列车的专列，目的地是死亡集中营。我们在为犹太人唏嘘不已的同时，可曾想过我们也是死亡列车的乘客？面对火葬场内的哭声，我想起神的话语，感谢神，因为神的爱，我的人生才得以脱离死亡的权势。圣经说，人的一生仿佛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这句话使古今中外的经典都失去了颜色。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网络信息塑造着超人，可死神正冷笑着到处游荡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你是位作家，你是位科学家，当你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拼命攀登时，你是否想到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？什么是知识？什么是智慧？圣经说，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亲爱的神，我感谢你，因你用死亡的信息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和智慧。当整个知识界都沉溺在生存的虚妄中，你却使我看到了人生不可避免的结局，让我清楚知道我人生的下一站会在何处停靠。神啊，这是爱的引导。亲爱的神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这期《生命在思》的信息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